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看《起心论讲记》哈，《大圣起心论讲记》，还是在第四章的范围了哈。虽然进度缓慢，不过我们慢慢的了解。一般说嘛哈，古学今用了哈，到底起心论这么，尤其在导师的诠释下、说明上，这么的。应该说复杂，因为他要讲得很仔细，讲得很细、很深入，所以呢有点复杂，也可以看作是一篇论文来的哈，就是它的过程上描述上是有点论说式的。那这些实际上呢，或许我们一开始不用全部了解每个细节、每个学说的分异啊，就差一点。我们至少先掌握这个大象啊，起心论的核心就是升起大圣的信心啊。那升起大圣的信心，而且是正信，大圣的正信，实际上就是核心，就是菩提心呐。所以大圣起心论的正信是要发菩提心之外，要确信自己有办法成就佛道，不担心时间多久，不担心要经过无数劫啊。虽然讲三。无数劫，可是这是只是一个概念。有些经是实际上的讲，没有说三无数劫，是无量劫哈。就是你要成就佛道，要帮助众生，这种愿望是不用担心时间多长多辛苦，这个才是大圣起心论，就是起大圣正信。除了要成就佛道，也要相信自己有办法成就佛道。好，我们接着看呢，荧幕这里哈。那我们现在是在第四章第二节，哦，显示大圣正义的算是第三个主题，哦，讲这个心生灭门。心生灭门，第一个是讲心呐，先讲这个生灭的心啊。那讲生灭心之外，第二个是讲它的因缘，第三个是讲它的生灭的相。那讲生灭的因缘里面呢，主要是从所谓的常心为一啊，诸事升起，还有无明为一，染心还灭啊，这第二个，这个在从我们讲义的190几开始的哈。常心为一，诸事升起，这个是讲啊，依着无明嘛哈，无明而升起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哈。这个应该从169了，常心为一的话。对，讲义是从168了哈，所以这个所谓的常心就是依附在阿赖耶识如来藏里面的阿赖耶识的哈，那依着这样的心产生种种的心理活动哈，所以接下来又讲依心起意嘛哈，那依心起意里面又说明了五种意哈，就第七识在这部论有五个名称，那这个并不是本论的特点，实际上它跟所谓的解脱道论，或者瑜伽师利论，好，瑜伽师利论也有五个心呢，哈，所以是有关系的，哈，这个在我们之前有说过，最后结成唯心，就是一切是依着第八而生，哈，那第三个瓜果三就是依着意识转，这边的意识指的是前六识的活动了，我们眼睛可以了知外境，耳朵可以听到声音，哦，这些都是哈。那意识是包含的前六个眼耳鼻舌身意，那所以这边所讲的哈，总标来说就是生灭心的因缘，就要讲的是依心意还有意识升起，就依的第八前七识都可以生，所以大概是这种概念哈，心是最根源的哈，那也是最主要的，依着第八而生第七，那依着第七而生前六了哈。所以就是这边所讲的依心起意哈，这些内容。那它呢有五个名称，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了哈，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六种染心是跟这个是有相关的哈。第一个叫业识，那为什么叫业识？主要是无明力不觉心动，因为无明的作用，不觉的心就无始。只要我们升起心理活动，只要我们想听，我们想看，只要产生心理活动，心自然会不觉的哈，就是无明不觉是一开始，所以这个所谓的业是业，就是有力量作用嘛哈。 所以七种啊，第七的五个义，第一个名称叫业识，这是很跟第八是很相近啊。甚至导师在书上提到哈，业识就前三个了哈，业识、转识、现识，这个等同于唯识学所说的阿赖耶识的内涵，包含在阿赖耶识的内容里面。第二是转识，依着动心，所以能见相；依着心里有这个动人，所以自然而然心会产生想去了知外境的这个能见相，这叫转识。那实际上这时候还没有看到境界，这心自然而然产生想去了知，看到外面有声，听到外面有声音就想去注意听它是什么声音，看到外面好像有认识的人或是什么很特别的，自然而然就是想去看，实际上还没有真的看清楚外境是什么。所以第三个是现识，为人现一切境界，就像镜子可以现种种颜色形状一样。那这边讲的现识主要是从五境啊，五尘说，就五尘是只要升起就会现前，它没有前后的分别。那智识就是分别染净法，相续识呢里面主要是一个念相应不断，所以它可以住持过去无量的善恶的业，所以这些潜能啊，令他只要没有感果之前，这些潜能都不会不见，就令失令不失，也能成熟现在为了苦乐等报，而且这些是没有偏差的，做善得乐，做恶得苦，这是没有不会做善得苦。所以这个相续识里面的这个念相应不断算是蛮特别的主张。那乃至呢现在已经之事忽然念起，而且也会未来之事不绝忘虑，就是会应用过去所累积的经验来处理现在的问题，那乃至会规划未来，这是跟这边所谓的念相应不断有关系。那最后归结为心，三界虚妄为心所作，就一切都是依着心而有，因为心是无始无明，有无明就不觉得活动，只要活动就有人见，有人见就有所见的境。所以前三个实际上说业识、转识跟现识，这三个基本上导师说是同时而有，说明上感觉上有先业识再转识再现识，可是实际上只要心动，只要无明，这三个就是都是连贯的了。那智识就是分别我们所看到的境是清净或是杂染，那清净杂染或者是我们的心升起清净或杂染，就升起善或不善，这个都是包含在智慧的智里面。好，接着是从我们的讲义的194开始，就讲的缘起为一，染心还灭。那这里面它分为两个小点，第一个叫略明缘起甚深，这缘起甚深这个在早期阿含经就有了，并不是我们这一部论才提到，就这个因缘呢，缘起就是因缘，到底会发生这个很深嘛。那第二是广显缘起生灭，那这边的缘起我们如果还有印象，就在讲前面老师在讲那个三系六出的时候，三系相六出相了，这个三系六出这是对应的就是十二缘起，无明业相乃至业系苦相，这个是这一部论特别在说明缘起法的。好，那这边所说的缘起熏习所起事嘛，非凡夫人知，就是无明业事产生这心理的活动之后的都是不善，或是就算是善心所或是善心，基本上因为有无始无明的缘故，基本上都还是有一分的杂染。就这个呢讲的就是要观察最根源最深细的无明，这个凡夫没办法观察，那非二圣智慧所觉，他二圣也没办法，那初发心的菩萨他 它是刚开始可以的哈，所以这边讲初正性发心，就开始发心学习的菩萨是有办法观察哈。那正道所谓的法身，就是初地上菩萨是才有办法真的了知，乃至分断一部分的烦恼。那在菩萨究竟地也不能了，就佛地啊，佛是有办法，菩萨究竟地就是实地，实地菩萨，但是说还是没办法断尽所谓的最维系最根源的这个无始无明。这个缘起甚深啊，我不知道诸位这两天可能比较大的新闻，除了的龟苓膏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你应该有印象吗哈，就是那个什么 KTV 的钱柜嘛。那我印象中就有人，大概都是我们凡夫都是如此的哈。现在当然不是说谁对谁错，凡夫大概是从结果去推论因呢。所以这个缘起实际上是为什么甚深，是佛才有办法去了知最根源、最维系的主因是什么。那我们凡夫一般的人，只能从结果发生大火死人了，才去看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才导致大火嘛。好像他的消防设施都是关掉了，所以有很多人在里面唱歌也不知道发生火灾。那好像有一两个是他们家人都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去唱歌，明明前一天已经讲好要去哪里，结果当天还是去唱歌。感觉上佛教讲缘起啊，所以我们并不一定说这个就是他过去所造的因缘，所造的潜能就是业力导致那这辈子或是今那一天就是这样子。不过就是要讲的是说，缘起甚深，或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能从结果去推因啊，我们没办法去观察到它的主要的原因，我们只能用推论的。就像现在疫情，有些人采了三次，采检体三次阴性之后，他可能还会再感染，或者是采了两次，第三次又感染，就是复阳，或者采到阳性。这个就是说，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只能用现象或是结果去推论、去了知。那佛教讲的实际上是讲最根源的，根源就是从所谓的无明而来的。所以我们因为有无明，就算我们做善的行为、好的事情，都是夹杂的一分的杂染，就算是善的缘啊、善的因，都还是在生死轮回当下，就是不超过这个范围，因为有这个无明在。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就是最根源的、最根本的。好，接着讲的是广显缘起生灭。导师这边分为四个小点，无明由起，就是由无明而起的这些所谓的心理活动，或是所造的杂染行为。那第二个是染心还灭，就是怎么去断这个所谓的依无明而起的这个杂染心。无明由起是从讲义的196嘛。那第三个是无明还灭，感觉上这两个无始无明是最根本的了。第四个是料检，料检就是进一步的区别这前面三个的内容。那导师在料检里面主要是讲相应跟不相应，就是这一部论怎么讲相应，怎么讲不相应。那另外也是讲什么叫烦恼爱，什么叫自爱，就是一般所说的烦恼障、所自障。那无明由起呢，这边就是接的刚刚所提到的，那缘起甚深嘛，就进一步问何以故嘛，四心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所以心本质上是清净的，这个当然是在真常大圣经常说的，像我们有提到的那个不染而染啊，染而不染，这种经文，就本身是不染，可是它还是会有无明所染，那所染之后有染心啊。那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迷真起妄， 迷真期望虽然是无明，可是并不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真心才起无明，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一法界性真如法平等性，所以我们无明。那无明心里心产生作用，产生认识，产生分别，产生了知，就是不觉嘛。所以迷真期望虽然是阿赖耶识一的如来藏而有，可是这个所谓的虚妄分别杂染不觉这个成分，实际上是阿赖耶识，而不是这个清净的自性清净心。所以这个应该要这么理解所谓的迷真期望。接着，所以上面就是所谓的不染而染嘛。那下面这一句就虽有染心而恒常不变，是故此意为佛人知。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如来藏心自性清净心，染而不染，虽然心众生是虚妄分别杂染，可是心的本质上还是自性清净的。那这个所谓的清净的心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所谓心性常无念故，名不变。所以这个跟下面刚刚那一句话一样，这个染而不染，所以那因为心常本质清净，而且心的自体无念。我们说什么是觉，觉就是心体离念，所以心的本质常无念，所以叫不变。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而念起名为无明，所以无始无明。那这个是我们讲义在解释119到200页，199是从所谓阿含经里面所从见爱无明的烦恼去分析的。所以见或是有见一住地，还有修或是三住地。三住地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而且不是知见上，是染着事相的，就是爱的跟爱的。那对应在200页提到的天台宗是属于所谓见思惑。那无明住地也有起烦恼，还有随眠，也就是习的。那无明惑就是无始无明住地，就是对无明惑。起就是尘沙惑。那这个我们之后再来有看完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有点点稍微复杂。那上一次有提到是说，起跟住地，这是这个图是在200页注脚392瓜佛寺圣曼经讲记里面提到的，起跟住地都有。起就是心产生作用的时候烦恼跟着起嘛，所以是起，实际上就是算是跟心一起活动的烦恼了。那起有分四住地，还有无始无明，无始无明也有起烦恼了。那这边主要简单的说是只要是起烦恼就是跟心相应的。住地烦恼，住地就习气了，就习地嘛，习气就是不相应。这个我们之后再来看。那上刚所讲的三系六出，那这个无明业相跟相续相，实际上就是刚所提到业第七世的五种名称。无明业相就是业世，人见相就是转世，境界相就是现世，自相自世嘛。那相续相就是相续世。那接下来就是属于前六世，直取相、即名指相、起业惑相、业系苦相。这个实际上出体的无明业相、境界相是属于三系，因为它是比较微细的，就是一般比较难了之。应该说前七世，应该说第七世的这五个，实际上一般人我们没有办法这么，要借由佛教方法了，不然一般人没办法了之，没办法去观到了。那直取相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到境界产生直取嘛，乃至我们对这个境界安立名称。那起业相就是对应所谓的有啊，我们想要去拥有它啊，所以就是三世两重因果了。好，那接着是在我们算今天开始要 上次已经讲到一部分了，从201页就是说染心有六种，无明跟染心这是两个不同的，就这一部论来讲的话，就染心是心啊，是心王，无明是心所，是烦恼。那染心有六种，云何为六？所以接下来指的都是染心，就是心啊。第一个叫执相应染，一二圣解脱及性相应地远离。执相应染在讲义的202页这边有提到，是等同于意识所相应的，等于说我们意识可以了知这个境界产生的染心啊，这个所谓的执相应染，染是染心的意思嘛，就会产生执着，看到境界喜欢的就产生执着，那这个是比较出众的，所以二圣解脱的时候就可以断尽，乃至性相应地，性相应地就是过了从菩萨的阶位实性之后的初住开始，就可以慢就可以远离，所以这个叫执相应染。好，第二个叫不断相应染，这个在讲义的203，不断相应染是一性相应地修学方便，渐渐人舍得尽性地就尽离，所以在这个初住开始这个不断相应难，那这边所谓的不断相应难就是跟相续式相应的烦恼，相续式就我们刚刚讲在第七式的第五个名称叫相续式，就是有一个念相应不断嘛，所以会住持这个所谓的业力，让业力不失，乃至将来可以成熟这个果报，现在就会应付我们，可以应付我们现在的问题，乃至规划未来，就是这边所谓的不断相应染，实际上对应的就是相续式。那这在初住的菩萨开始修学六度四摄等等，可以慢慢的舍离了，等到初地菩萨就近的离，所以等于初地菩萨是体证实相，那从信心的修学的过程来分，就是我们说佛教是信之一如嘛，就是信仰并不是只是单单的相应，而是确信将来一定可以成佛，乃至佛是唯一可以帮助一切众生的人，所以你发心要学佛，这个叫信，产生这个所谓的信可或是信人啊，之后得到的所谓正信，就是你体验到的内容跟你相信的一致啊，这个初地菩萨才是体证实相啊，那断了一分烦恼。那上次我们是讲到这一个了，就分别智相应人，那这个所对应的就是智相了，这在205页了，就是对应智相，看看这里的，就是这个表。那这个要在刚讲的是不断相应两对应的是相续式，那就是六出三系六出的相续相，那是初地开始嘛，这边所说的第三个是分别智相应的，分别智就是跟智是一样，分别境界产生的时候而生的所谓善不善心或是善不善心所，那这个叫分别智相应的，那这个要等到第二地，就是所以在论提到一具界地渐渐离，乃至无相方便地就近离，所以第二是离垢地的无相方便地，就是要在第七地开始，在讲请大家看讲义的205了，那先说明一下这个荧幕上这个，先说明一下六种染心嘛，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六种染心，那中间那一个是意跟意识，意指的是五种意，就第七啊，意识是前六，可是对应六种染心只有意识相应染，那系跟出相就是三系六出，那直取记忆名字像也是算是第六世的心理活动了，所以它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那这个箭头的意思是 六种染心执相应染，实际上是最初的啦，是最中深跟浅来说是最浅的心理活动，从浅到深嘛，从粗到细。那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业识是最细嘛，从业识而引申到前面所谓的意识相应染，那无名业相而引申到执取即名之相，所以刚好是相反。六种染心是从粗到细讲，那前面的这种意或是三细六粗，都是从细到粗，或是从浅到深，这样应该可以懂意思。这个意思是刚好他们现在讲的刚好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好，接着请看205页。205页这边讲三嘛，分别自相应的一具界地见理，乃至无相方便地究竟理。那无相方便地请看倒数第二行，就是第七地圆形地的。七地以前是有相，那这个时候呢没办法一向显无相真实，所以呢是算有功用，是要还要借由方便智起无相观呢。我们接着看206啊，第八地才不假功用入无相。那这边所谓的无相实际上就是诸法实相，实相就是无相了，所以是体证离言法性而不被法相所扰乱。所以这边所说的无相方便地指的就是第七，这个可以看一下注脚407，上次我没有讲到这个图了，就瓜福山206页注脚407的瓜福山，在《色大圣论讲记》里面将修学的次第，菩萨修学次第大概可以理解成这样子，一个叫圣洁行，所以这个实性之前都还不算是圣洁行，圣洁行是要从实住实行实为相，就如果就我们这一部论所讲的初发意啊，初发意的菩萨大圣三贤位，清净意乐行，清净真上意乐，清净真上的意乐，意乐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意，就心啊，这种发这个菩提心，真的清净我们的心嘛。我们班说性呢，以心净，清净我们的心为性，心净为性，就是只要我们产生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仰，自然而然心就清净，而且不会担心害怕。可是一般凡夫皈依，我是相信刚开始可以的，可是或许一刹那，或许一段时间，可是时间久了，没有用借由佛教的方法，就所谓的修行，基本上没办法维持这种清净安定的心。所以这边的真上意乐实际上就是证的实相初地以上啊，所以你刚开始啊，自论里面就提到嘛，一开始你的信仰可能是相信井里面有水，或者你看到井里面有水，可是你没有喝到里面的水，那这个登初地的菩萨呢，是你喝到里面的水，等于说你相信有水跟你喝到是还是有落差了，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是相信井，这口井里面有水，真的真的真的喝到井里面的水的时候，你就更确信无疑。所以登初地的菩萨他是证了实相，断了一分的烦恼。那可是呢，为什么叫有相行，就是说在入身身定，我是跟观实相的时候生的是无漏无分别智的，可是等初定的时候，看到世间生活经验还是有种种相现。当然这时候他不会对这些相，就是对众生，对所接触到的所经验到的认为都是实有，可是基本上他还是看到有相。所以在瓜福寺，瓜福寺实际上就在讲菩萨地从初地到六地叫有相有功用，第七地叫无相有功用，所以对应刚刚那个图，有相行就是初地到第六地嘛，无相行是第七地。那 八到十地就是无相无功用，功用就是说还要再升起作意啊，就是你要升起去观嘛，因为你看到有相，你进一步升起观察到这个所谓的人，所谓所接触到的事情，所居住的环境，基本上都是无自性，所以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升起无相啊。可是初到六，基本上，升起无漏智，或是无分别智啊，就是无相。可是升起方便智，就是有相，所以它是有相无相兼杂。那第七地是基本上是可以做到都无相，可是它还要作意。那第八地以上，它不需要。所以接着看呢，前有相啊，所以初地到六地菩萨啊，无分别智入真如，一切相不现，当然是清净。但后的无分别智起，相又现起，等于说你出了这个甚深定之后，你遇到的人事物所居住环境基本上是有相，当然你不会执着，可是还是有相，所以是有相无相兼杂，一下子有相，一下子无相，所以是未尽六地。虽然名为清净真上意乐行，可是这时候它还不是真的清净啊。相对于后面佛来说，或是八地以上菩萨来说了，那八地以上菩萨无相无共用，二地并观真俗外，那七地以上菩萨才是纯无相观啊。八九十叫三清净地，那第七地虽是无相，可是有功用，是清净未清净之间，就像在两国中间，可说清净，可是约功用来说是未净未清净的。好，这个刚好这两个瓜符三世可以参考。那除了这之外，导师的成佛之道，真注本的401到413。成佛之道里面有讲了十地这个。好，接着我们看回本文，讲完这个分别智相应难，大家请注意了，我这个荧幕上可能那个底色不清楚了，就前三个刚讲的六种染心，前三个都有相应难，这个就是为什么后面他要进一步的说明什么叫相应，什么叫不相应，这些都是染，都是染心的意思。那只是相应染是跟这些染心相应的心所，那就烦恼了。那不相应染是怎样的概念？所以接下来开始第四个，看回本文206页，现色不相应染。所以接下来开始都是不相应染。那不相应染又是怎样的概念？就是跟染心不相应的烦恼。那依色自在地能离故，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206列的最后一行。那所谓的色不相应难，指的就是现世，就是在五意的现世了。那这个对应就是境界相，所以这个图啊就是这样对应的，应该可以对得到。好，接着看207页。现世是能现一切境界，就像清净明亮的镜子可以呈现种种的颜色形状，所以叫现世。那现世呢不是心境相待相对的，所以现世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心跟境，就是说虽然叫现世，可是你的心不是真的了知到外境，所以你不会分别，自是才是分别嘛，所以业是它实际上它是不分别你所缘的境。那我们前面再次强调，这个现是转是业是这三个是同时发生都同在啦，就是一个有另外一个也会有，有现是也就有业是，有业是也就有转跟现是的，所以要把它看作一体，只在说明上感觉上有这个前后，先有业是再有转是再有现是，而是实际上这个都是很维系的心所。那接着看，所以他内心呢，内心任运能现一切境界，他不是心境分明啊，所以不是因为有这个境心，只是说他这个现世是可以显现一切境界的。那我们前面在解释现世的时候，主要这一部论呈现的所显现的就是五尘，就是五境。 那维系的现世心境没有心心所差别，好，所以这个叫不相应，等于说心跟心所是没有分得很清楚，浑然就是好像在一起的意思的。那现世所有的烦恼叫做现世不相应染，不相应染就是跟这个所谓的染心在一起，所有的烦恼了，现世所相应的烦恼这个都叫做现世不相应染。所以从这边开始导师有稍微点一下什么叫不相应，就基本上心跟心所是没有分得很清，就是不分的啦，是在一起。那这个是一的所谓色自在地，能离就可以断除了。那色自在地指的是第八不动地，那八地以前呢是于境，不能于境得自在，不能得自在是不能随我们的心意，要变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要变成什么境就变成什么境。八地菩萨能从无相无功用心起如幻三昧，如幻三昧或是这边讲如幻三摩地啦，或者是如幻三昧，那从这个如幻三摩地或三昧中可以自在的显色色法如红泥的幻现。那于这样的色自在，因为他得色自在，所以可以任运，任运就随心啊，想要怎么变就怎么变，所以一个世界变成很多世界，或是这边所讲一个围城现很多世界，或是一切世界收摄在包含在一个围城等，这个是要在第八地。那在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应法门经里面提到有什么菩萨，那导师这边实际上那边那一部经所举的菩萨就是八地的菩萨有很多了，像慈氏就是像弥勒菩萨，或是妙吉祥童真菩萨，这个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过齁。另外的他还举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像观自在菩萨、大势至菩萨，好，这些都是属于八地菩萨。好，看一下小节一心起意的现世，心就是第八嘛，起意第七，能现一切，可以生显现了一切境界，辗转无碍，道不动地就第八，能离此色现色相应染，现色不相应染，因为可以断这样的所谓这些烦恼嘛，所以显示什么呢？一切色相还有无相都可以无碍自在，随它显现了，任运了，不需要特别作意啊。那这边的色相实际上就是有相啦，就我们提到在第七地是有相无相兼杂，第八地可以存无相。那这边有个叫红泥的，可以科普一下的，这个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红跟泥好像同样的概念，可是实际上如果仔细去看一下是不一样。红泥呢都是雨天后或者是日出日没之起的时候天空所现的这个彩色的红圆弧啦，圆弧，可是实际上我们看的大概就是只有半个圆而已啦，半个弧。那如果要去分的话，红跟泥基本上都是包含七种颜色啦，我们才一般说的这种彩虹啦，彩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不过红呢是主要的，这个图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央气象局啊，数位科普网，科普什么？科学普及网啊，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啊。负的是泥啊，所以红是主要的，这是等于是次要的啦，所以一般会有感觉上有两个，实际上这个是不一样的，红跟泥实际上是不一样啊。所以刚刚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在红里面主要的里面呢，红是在红色在外色在外面，最未层，紫色在里面。可是这个泥实际上刚好相反，所以紫色是在 外红在内的哈，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科普网还蛮有趣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围城这个概念啊。围城实际上不算是最小单位啦齁。就是我们这边所一围城中现一切世界，一切世界设一围城中。那导师我们举的是导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里面所提到的齁。这个也是算大毗婆沙论的一个主张啦齁。就色法除了无表色是常识可得，就是我们一般眼睛或者我们生活经验可以体验到，可以看得到颜色、形状，可以听到声音，可以闻到气味，这些是数色法。可这些色法分析到不可再分，叫做即为。这边举的是《大智度论》的卷136。那即为是最为细色，最为细色呢，意思是说，因为他们有所谓的人造色、所造色，所以眼有眼的极微了，眼色有色的极微，反正它是分得很细的。那这边要讲的是说，我们这边所说的围城实际上是七个极微所成一个围城，等于说围城呢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极微是没办法。那现在的科学，以前可能导师这边用什么古代的原子说了，那以现代科学可能最小单位，或者有一种说法是夸克啦，或者是什么电子光子之类的，就现代科学一定会在研究会发现更新的。不过在俱舍论婆沙这边，它指的实际上就是极微是最小单位，那微尘是有七个极微所成，所以极微不是一般可以了知的，所以眼没办法看到，身体没办法接触得到的，所以生活经验是没办法体验到的啦。那可是这个所谓的极微它是不能单独啊，所以它只要产生的时候，虽然分析一下最小单位是极微，可是只要它活在存在这个我们这个有为法里面，它一定是包含了七个啦，就是所谓的微尘啦。所以为什么有些经的是举微尘嘛，所以极微它里面有个中间有个微极微，那有六个方，所以它是从六方面来说，六方有六个微，所以加起来七个，七个极微合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微尘，就是最细的色。等于说极微虽然是最小单位，可是它产生的时候就一定包含了七个，就是独立存在的话了，它是没办法一个极微独立存在，它必须要合，就是七个极微合。好，那看回来这个接着看第五个了，207页第五个，叫人见心不相应染，一心自在地能离故。好，看导师的解释，那这个所谓的人见心不相应染，指的就是转世啊。那等同于六初中的人见相啊。那转世在注脚410，就是什么叫转世？依着动心人见相啊。那人见相是依动人见，不动则无见啊。那这个意思，我们看回本文啊。妄心动时有心有境，妄心呢动，这个动实际上就是因为无明而来嘛。那在动的时候当下就有心有境，有心呢就是能见心啊，有境就是刚所说的这个现世或是这个境界相啊。所以当下动，当下能见能现，三系心本是不分离，这个在我们前面在讲三细相155到156，这时候也有提到了，或者是在讲五义的前三个业是转世现世，就184，这个都有讲到了，就三细心本是不分离。现在是 从心的发展，就从心的升起次第说，所以分别说断除的先后，所以这个就提到了，是分别说了，从升起的这个前后次第而说它断除的先后嘛，所以从出发意乃至出地菩萨，到现在所说的这个第九，第九地的，就是心自在地。好，接着看下来，所以这个能见心不相应难，就是能现根生气界的能见心。实际上就是这个依着这个心自在地能理，心自在地呢就是第九的上慧地。九地菩萨于心得自在，有事无碍解，能为众生说法。那设法的维系障碍在八地可以断除，心法上的维系障碍要九地可能断。实际上现能现就是根生气界，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能境界相或现世，根生气界就是我们这个有我们自己这个无蕴身或者这个生活的环境，根生气界这个比较是唯识所强调了。好，接着看一下这个事无碍解，看一下这边的哈。那事无碍解或是事无变吗？先看一下自论的了哈。自论在卷25提到哈，意无碍智哈，事无碍解或事无碍智，意无碍智是用名字言说。用名字言说所说是各个法相，那什么意思？兼相，地兼相，所以地的特质是坚硬，所以这义本身呢就是它的内容，法呢就是有点像那名称啊，我们在杂案经有说法说义说嘛，在讲缘起，什么是法说，什么是义说。法说讲缘起因无名而行，行缘老死啊，因无名而行，行缘是一直到老死，存到苦聚，等于说是它的内容。那义说呢？义说是它每个的紫色内容，什么是无名？它就定义无名的意涵是什么？所以一个是名称，一个是它的内容。义就是它的内容，或是它你包含的道理。那法就是它的名称了，所以地是地名字是法嘛，以语言说地是词，用语言文字去描述。那语言文字当然我们理解是中文啦，可是不同的国家就用不同的语言嘛。好，第三个于三智中乐说自在，就是叫乐说。乐说自在就是说你想说就说，你要说就知道要怎么去诠释，让众生可以理解。那我们看一下导师得了这个举的是华语集第一册《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的偈颂讲记。那法无碍呢，这边所讲的法就是佛法中所讲的种种事物，像色受想行识都可以通达外，都可以理解。那这是它的名称啊，语词啊。可是什么叫色，就要进一步去解释了。所以意无碍是对法中所包含的义理道理可以了解。那这边举了像无常苦空不生不灭，那有些人呢可能对义理是不通，可是这个名相记得很多，可是有些人是知道名相，可是背后所指涉的道理却不是很清楚了。那词无碍呢，就是说法一定要使用语言文字乃至词藻，就是语词上的描述了。所以有些人对法或道理很清楚，可是说出来不够文雅，或是词不达意，就听着听的上面讲的很辛苦，下面有一句台湾话可能不是那么好了，对，上面讲个老光会看怎困个老卵，不啦，就是意思就是说上，就是有说听的跟讲的他们的重点不一样嘛。上次有举那个老师跟学生说嘛，老师跟学生说你很聪明，可是呢常常不务正业，那就 学生要读书嘛，常常不读书。可是学生听到是老师称赞我很聪明，没有，刚好是对啊，这个就是听的跟讲的所要表达的或是所重视的不一样。现在有句话什么画错重点嘛，画错重点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啊。此外就是用语言文字去描述，而且说出来也很容易让人家了解他所要说的内容。乐说无碍呢，就是可以随时随机应变啊，就适应众生根基啊，对他所需要的法啊，这种四无碍。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好了，先看完再最后一个，在208页了。根本业不相应染，依菩萨净地得入如来地人理。那这个根本业不相应染对应的是业事还有无明业相，就是依心起意妄心出动的根本，就是无始无明了。这个要等到菩萨法云地，而且是在第十地的最后心入金刚地的时候呢，可以就近的断除，所以这个就实际上也是无明，无始无明。那到如来地时已无可离，而第十地实际上还没有断这个所谓的无始无明，所以离这个所谓根本业不相应呢，应该在金刚欲心或金刚欲定啊。所以前在这个心前一刹那叫无间道，所以它可以灭惑啊。那后一心就是属于佛地啊，如来心，这个叫解脱道，那也断尽所有的烦恼，就是断尽这个所谓的根本业不相应的。那这个金刚欲定，我们前面在讲义的120页有提到一念相应妙智，就一念相应的净智就能决心出起，这个实际上是一样的。那在注脚414，注脚414瓜福一，我们前面在120页讲义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就是金刚欲定嘛。那划线的地方，看瓜福一划线，金刚欲定在算第三行了，十地后心的一刹那，就是等觉地，此地最为坚固，能破维系的恶障。那一切所知境界维系的执着维系的障碍，就如同金刚一样就可以破了。那瓜福二是圣蛮经讲记，这个地方呢是进一步的区别。二圣的就是声闻的修学次第，他们在最后断尽成阿罗汉的前一心呢，他们也叫做金刚欲定。可是这个跟简别一下这个所谓的大圣跟二圣的不一样了。出世间上上智，就是第一智，第一就是圣意，而最高。约名义不同，所以别说金刚欲定或叫金刚欲智，就是这个所谓的第一义智，以金刚欲智慧可以破除一切烦恼，断尽无余，就没有剩下的，断尽一切烦恼没有剩下。那金刚欲本为三圣所供，所以如同阿罗汉的前一念心起金刚欲定，实际上就是这个智，那譬喻像金刚一样的坚固，可以破除一切烦恼，实际上就是金刚智，金刚欲智断烦恼，所以它可以证无学。可是从破尽一切烦恼的金刚欲智说，声闻缘觉还不够，还没办法称作金刚欲智，因为金刚欲智是要等到什么等觉的后心，就刚刚所提到的十地菩萨最后一个刹那，这时候断尽一切烦恼，下一个刹那就是成佛，所以他成就无上正等觉，就是佛智。所以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区分这个所谓的金刚欲智，不是声闻缘觉断这个所谓的烦恼可以得到或者可以升起，实际上因为他们没有断这个所谓的无始无明住地， 所以他们还不算啦，这边只要进一步的区分，这后起大乘经，尤其是这个最维系最根源的无始无明断尽的，是依的这个所谓金刚预定或是金刚预制，那这个才有办法断尽一切的烦恼，就是最根源最深系的无始无明。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这六个染心对应，大家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先休息一下。